印光大师文超选读，坚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4面。己三回向。那么这一科呢，是属于以身心愿持佛名号的这一大科。那么这一大科呢，我们分成了净中修跟立言对境修。那么净中修又分成3科，第一科是正式念佛方法，第二科是善事对治除障，那么这是第三科的回向。那么这一大课的主要意义呢，是说明啊，我们前面讲到的念佛方法，所谓的都摄六根，精念相继。那么这句话是说呢，我们念佛法门是以阿弥陀佛的名号为根本所言，我们就是悉尼佛号专一安住，悉尼佛号相续安住，以这一句的万德洪名呢，来欣喜我们这一念的妄想。那么这样子的欣喜以后呢，就使令我们这一念的妄想心当中呢，能够升起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不思一心，不思一变。那么升起这种功德庄严以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要把这个功德做怎么样的处置呢？就是这一课要交代的，就是回向。这个回向啊，我们先把它消文。什么叫做回向呢？就是回转导向，回转导向，把这个功德呢，它的去处呢，把它做一个回转，做一个导向。这句话怎么说呢？就说啊，我们凡夫的心情啊，我们这一念心就是有这个无明了。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我们内心啊执着，我们这一念心有一个我，有一个常意的主宰。那么有一个我以后呢，谁能够念佛呢？我能够念佛，是那个我在念佛啊。那么念了佛以后，这个功德是谁去受用呢？也是我单独去受用。那么这样子呢，使令我们的功德非常的狭隘。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回向，我们经过这种回向的方便呢，可以使令我们这个狭隘的功德变成广大，广大。所以这个回向法门在唯识学把它判作方便善巧，唯识学把六波罗蜜开成十波罗蜜。这个十波罗蜜里面呢，就除了波罗波罗蜜啊，开出4个智，智慧的智啊，力，力量的力啊，第三个是愿。自律愿，愿望的愿，然后第四个就是方便善巧。就是说呢，本来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到的，但是透过这个方法以后，我们能够很快的做到。就是说呢，本来积极广大的功德啊，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对一个有执着的心情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佛菩萨的慈悲跟智慧啊，它有一个方便善巧，使令我们这一念心透过这个回向呢，能够使令我们所修行的功德变成清净，变成广大。这个就是方便善巧那么这个是整个回向的意义就是把我们本来这个功德只是流入的这种无明的执着啊，我们不要使令它趋向这个方向，把它方向转变一下把它转变成一种清净广大的境界，这个叫做回向。那么这个是回向的整个大意我们看印度的开始大家请合掌。我们加以说明我们把它这个文钞呢分成3科来说明。先看第一科第一科呢是说明回向的意义，为什么要回向呢？我们加以说明。日用至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即诵经礼拜种种善根， 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那么这段文呢，印主告诉我们了，我们一个修净土人啊，我们日用当中呢，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啊，我们在三宝当中住啊，多少为三宝做点事啊，扫地啊，洗碗啊，啊等等的一切的啊，我们供佛供香啊，这种世间的有为的善法呢，这是第一个。其次呢，讲到出世间的善根啊，诵经礼拜啊，那么这个是种种的无漏的清净的善根啊。那么不管是世间的有为功德跟出世间善根呢，要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处理呢？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就是要把这种功德啊，使令它不要流入到人天福报，要把它集中起来，把它回向到往生极乐世界。把这个地方回向往生，我们解释一下啊。印主在另外一篇文章提到说啊，这个回向是应该包括两个内涵。第一个，耶的现身来说啊，现身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啊，把这个功德啊加持在我们现身的这个生命啊，还没有往生之前啊，能够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这第一个。其次呢，也临终来说呢，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啊。所以印主他的意思呢，就是净土行人来说呢，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功德加持在这两个方向上，一个是现身，一个是临终啊。那么这是一个回向往生的一个办法啊。那么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第二段，如是者一切行门皆为净土住恨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这样子的修持啊，一切的行门啊，当然我们以信愿神明是正恨啦啊，其他的啦，布施啦，持戒啦啊，种种的行门啊，都是一个净土的住恨啊，就是万善庄严净土了啊，这一切的法门啊，都对往生有帮助了。啊，不但是念佛，一切的法门都是净土的祝贺，它都能够帮助我们往生啊。那么下面讲一个譬喻啦，什么叫净土祝贺呢？犹如聚众尘而成地，聚众流而成海，广大烟深吸尘人穷啊。就是说这个灰尘啊，众尘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灰尘啊，东边一块灰尘，西边一块灰尘，南边一块灰尘啊，各式各样的灰尘。那么这个灰尘啊，把它分散以后啊，它就是力量薄弱，怎么办呢？聚众尘而成大地，我们把这个灰尘把它集中起来，哇，就成一个大地啊，就能够应载，有这个应载的功能啊。或者说呢，聚众流而成大海，那么这个水啊，东边一块水，西边一块水啊，我们把这个水啊集中起来，变成一个大海水。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回向所扮演的角色，它就是一种凝聚的力量，把我们的功德把它凝聚起来，不要使令它分散啊，凝聚在我们所要趋向的目标。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只是念佛不回向啊，这件事就有问题了，会使令我们这种功德啊，就会流散到这个世间的有漏福报去了啊，对我们往生就不能一种加持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回向呢，它能够把一切的善法把它集中啊，你今天多点善法，明天多点善法，但是的目标是一致的啊，就是聚众尘而成大地啊，聚众流而成大海。那么这样子呢，广大烟深其神人穷，这个就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这个就是回向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它有一种凝聚的力量啊。那么这个是说明了回向的意义。那么应该怎么回向才如法呢？啊，这以下说明回向的方法。然须发菩提心，誓愿度生啊。我们回向呢的依止处是菩提心啊，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呢？誓愿度生，就是要立定一个大悲心的 啊广度无量无边众生。所以这个就是啊，把我们的胸量扩大啊。那么这个地方讲誓愿度生是一个总说，这以下说明怎么样能够誓愿度生啊，把所有的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回向啊。 那么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拜佛、念佛、诵经、持咒啊，乃至于扫地、洗碗，这一切功德呢，普为四恩啊。这个四恩呢、啊，就是四重恩啊，啊，父母的恩啊，师长的恩啊，这个国王、啊，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国家是属于国王的啊。我们能够修行呢，就是国王的恩德啊，或者我们讲、啊、这个，因为国泰民安的关系，我们能够修行啊。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功德也是很大啊，国王也是一个重恩。第四个师祖啊，父母、师长、国王、师祖啊，这个是重恩啊。那么三有就是三界的众生啊，欲有、色有跟无色有啊。那么乃至于法界的众生啊，这些大地上爬的蚂蚁啊，都是一样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功德啊，普遍的回向给他们啊，普遍回向给他们。那么这样子呢，讲一个譬喻啊，为什么要这样回向呢？我说我的功德我自己受用不是很好吗？啊，前面说过，回向往生，我把我的功德回向我自己，现身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啊，把我的功德回向临终门佛就往生希望，不就可以的吗？这些众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为他们回向呢？啊，这下面呢，印主讲出一个道理啊，这如佛家有如苗得雨啊。即一切众生生解法缘，速能成就自己大乘圣行。就是说呢，本来我们这个内心当中啊，积极功德以后啊，这个内心都升起一份的光明，就是一个火啊，在无明当中升起一个智慧火。但这个智慧火，你经过回向以后啊，就像加上汽油一样，这光明就更大，更大啊。或者说呢，如苗得雨啊，你这个。在你内心当中呢，升起了一个功德的幼苗，啊，很不容易，大地里面啊，经过你的努力修持啊，升起一个幼苗，这么经过你一回向啊，这个幼苗遇到雨水啊，快速成长，这个回向有这个好处啊。那么，为什么说快速成长呢？即一切众生生解法缘，速能成就自己大乘圣行。我们跟众生啊。这个人跟人啊，是要有因缘的。我看到你很欢喜，你看到我也欢喜，怎么说呢？过去有结善缘啊，这个结善缘啊，在大乘的佛法也是蛮重要，因为你以后啊，要度化众生啊，除了你自信的功德以外啊，你跟众生的缘啊，也是蛮重要的。他是不是能够接受你的教化，这跟缘是有关系的。也是有关，我们看诸佛菩萨的国土啊，有些佛陀的国土啊，众生特别的多，有些佛的国土啊，他的众生是不多。当然以佛的功德是平等的啊，佛佛道同啊，每一尊佛的功德是圆满啊，圆满就没有再圆满的啊。那么这个眷属的差别就是这个缘有问题，跟众生结的缘有差别啊。几年前啊，有一个斗南的居士啊，这个居士是方丈和尚的信徒，他有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这个大儿子非常的孝顺，也能够很自爱啊，读书什么都不要父母亲的担心啊。那么这个第二儿子就是有问题，看到父母亲就不欢喜，这个过去生就是在讨债的啊，你跟他讲什么他也不理你啊，到学校也不好好上课，回家回到家里面就偷父母亲的钱，怎么跟他讲就是不听，你再多讲他就两三天不回来。这个信徒他很苦恼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自己的儿子啊也是啊，又是爱但是内心又生气啊，爱恨交加。那么就是问方丈和尚，方丈和尚说这之间有一点恶因缘啊，你呀、啊，每天呢、啊、晚课以后啊，把功德、啊、回向给他，回向给他，把这个你们冥冥之间呢、啊、过去结的恶因缘把它消灭掉。哦，果然这个居士他是有信心哦，他做了差不多是从开学以后啊，做了半年，快要就是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以后啊，他在跟方丈上报告啊，这个事情就有转变了。哎，这个小孩子就。放暑假寒假不但不出去，回来还帮助洗碗， 还帮助扫地。所以这个世间上的因缘是会转变的，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力的确不可思议。你功德啊，明明观想他，把功德回向给他，哦，这因缘就转变了。所以讲呢，我们虽然啊，我们只是内心的作意啊，但是这个世间啊，这个因缘就转变了。你能够呢，济一切众生，身结法缘。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度化他，但是大家先结个缘，这第一点。所以有些人啊，他是啊，他能够讲经说法，但是他眼结得很广啊。有些人会讲经说法，眼比较淡薄啊，这个就是跟过去生啊，这个有关系的啊。这是就着这个利他来说的啊。那么在自利角度来说呢，素人成就自己大乘圣贤，这一点我们啊有时候是不明白。我们凡夫的思考的模式是说啊，这个功德是我的，我应该要坚固的把它持持住，不要让它失掉。假设我把功德送给你，我功德就损失掉了。我们凡夫是这种心情，但事实上啊，以佛法来说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以佛法说呢，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毒瘤是我执，就是无明，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罪业依止无明而生起。反过来说呢，一切的功德最殊胜的就是大悲心、菩提心。一切的功德也是依大悲心而生起。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普遍为众生回向啊，我们的功德不但不减少呢，而且是扩大的。因为这样子是会破坏我们无明的、啊。增长我们大悲心的啊，换句话说啊，我们能够远离无明一分，趋向于大悲心一分啊，我们的罪障就少一分，功德就增一分。佛法的意思是讲要我们弃舍无明啊，趋向于菩提心，趋向于真如的啊。所以讲呢，你这样子回向以后，你的胸量扩大了，你这个我执的烦恼也就降低了啊。所以呢，素人成就自己大乘圣贤，这个我们看天台宗啊，智者大师啊，他认为菩萨是有两种。那么在地前的所谓的结业甚深的菩萨，或者我们讲肉身菩萨，这个地前啊，见到位之前的菩萨，整个利他的行为啊，主要的是修礼观，就是我今天啊，为什么能够利他呢？就是主要就是花愿回向，把功德回向给众生。在地前的大概就做这种境界啊。那么第二种的菩萨，那当然是从空出家了啊，就是法身大士的。那么真正是到十方世界去啊，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因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他说法，念其解脱。这种法身大士在经典上说啊，你没有遇到他便罢，只要你能够遇得到啊，你一定是得到解脱的。你善根没有成熟，绝对看不到。但是你一看到他，你就得度因缘成熟。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学菩萨道的时候呢，我们是透过这个理观啊，来增长我们的大悲心啊，来消除我们罪障的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回向呢，一方面能够跟众生啊生结法缘，一方面成就自己的大乘圣贤啊，这个大悲心就增长起来啊。那么这个是说明我们回向应该要依止菩提心，而普遍的把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不但是自己受用啊。第三段结劝，若不知此意，则是凡夫二乘之力之见，虽修妙行，感果卑劣也啊。假设我们今天不知道这种回向所依止的菩提心啊，只是自私自利的把所有功德占为己有啊，那么这种二乘自利自见呢，虽修妙行啊，你虽然很努力的积功累德，也执持名号，但是呢，感果卑劣，你的果报啊，就比不上那个为众生回向的那个书生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要注意啊。我们有时候净土的行人啊，有时候对这个回向不是很重视，念佛念得很勤，修福报也修得很勤， 但是很少会想到说普遍为一切众生回向，很少想到。但是印祖说呢，假设你不回向，虽修妙行，感果卑劣。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应该要选一个殊胜的回向文啊，把功德做完以后，把它回向一下自己的需要，啊，回向于自身的业障消除、福慧增长、临终的门佛接引法身、往生西方，乃至于普及一切众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净中修啊，经过的正修乃至于对治以后啊，最后一个功德的处理啊，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圆满的一个修持的啊次第了。好，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再看下一课啊，悟二立言对净修啊。那么这课的大意呢是说啊，前面的修行是针对于净中修，就是我们平常啊把一些事情放下啊，找一个极静处啊，在大殿里面的一个定课啊，在没有净言干扰的情况的啊的一个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一课呢是说啊，我们一个人啊不可能没有事情啊，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外延，有一些境界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办呢啊，应该怎么修行呢啊，这也应该要修行啊。我们看印祖的开始了啊，大家请合掌。好，我们加以说明啊，所愿俗物纠缠无法摆脱者，就是啊我们啊，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投胎啊，这件事情是有它的业力啊，背后有它的业力啊，就是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业力啊，这个业力所创造出来的因缘就是俗物纠缠啊，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业力的纠缠啊，有些事情啊你不做还是不行的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就是这件事情是该是你做的你就逃不掉了啊。那么这个纠缠我们的内心啊，使令我们无法摆脱啊，是的啊，这个众生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啊，万般皆是业啊，半点不由人啊。那怎么办呢？正当纠缠时，但能不随所转所转，则即纠缠便是摆脱。那么我们在这个事物纠缠的时候啊，内心当中啊不安呐，的确是不安呐。那么在这个不安当中呢，但能不随所转，则即纠缠便是摆脱。不随所转，不随妄境所转，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了。我们刚开始啊学佛啊，只是对佛法的一个信心，有这个信心呢，我们愿意啊去断恶修善啊，断除一切牲口的恶业啊，我们也愿意去修习种种的善法啊，布施持戒的善法。那么这个时候完全是一种信心的支持而已啊，当然多一点惭愧了啊，但是我们内心的烦恼是原封不动的，一点都没有改变啊。换句话说，我们刚刚学佛啊，我们这一念攀缘心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呢被这个风啊，境界风一吹也是东倒西歪的啊，别人站到我们，我们就欢喜啊，别人诽谤我们，我们内心就痛苦，一点都做不了主啊，就是这种境界，一点都没有念力，心中一点法宝都没有，完全没有，还是随顺过去的烦恼而转的。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再进一步学佛深了以后啊，慢慢看到这个佛法道理啊，哇，一切业障海皆有妄想生，这个苦恼的境界是我们的分别心升起，所以我们会下定决心啊来对治我们这一念的分别心啊。那么站在净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 深信切验这是名号啊，就是你啊，你思维你这念妄想过患啊，你这一切的苦恼都是妄想创造出来的。怎么知道呢？比如说你看这个富贵人家，富贵人家也是很苦恼啊，啊，心里的负担啊，那个负担啊是超过那些啊平常人啊，那个心是不安的啊。啊，贫穷是苦恼，富贵也是苦啊。换句话说呢，外在境界的丰富是不能改变我们内心的痛苦，不可以。你一定要扣着烦恼去对峙，啊，否则你再大的福报啊，你的苦恼是依旧的，是依然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先应该抉择一个根本法宝，就是佛号啊。你就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那么慢慢哦，这个佛号在心中呢，经过你专一的安住、相续安住以后，它在你心中就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等流势力的。强大等流势力的时候，你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你能够转念念佛，有这个好处。就是说呢，我们讲一个譬喻啊，说啊，一个人啊，就是没有房子住啊，一个流浪汉啊，啊，一个流浪汉有什么苦恼呢？啊，那个地方又刮风啊，下雨啊，到了山上住啊，又有毒蛇的危险啊，一些种种的野兽的干扰，完全没有依止处。那么我们念佛念到一种功夫以后呢，哎，不同了。所以你有一间房子住了啊，那么太阳大你也不怕，下雨的时候你也不怕，你内心当中呢有一个住处，你心安啊，外在的环境差一点你无所谓。为什么呢？你心中有一个法宝能够安住你自己，能够一个安心法门啊，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境界，就是你修行要能够得到自在啊。你只是向外的修福是不对的啊，外面的修福给那一点福报啊，但是你要离苦得乐，这个还差得很远。啊，所以呢，不随所转的根本是你内心当中要有一个依止处。你面对境界的时候，能够转念念佛，啊，就是转变你那一念躁动的心啊，使令它依止佛号而住。你有这种力量啊，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外面的纠缠啊，就是当下就是摆脱了。那么下面讲一个譬喻了，如镜照相，向来不聚，向去不留啊，就是好像一个镜子啊，来照这个相状啊。这个镜子就是譬喻我们这一念心啊，我们这一念心能够显现种种的境界啊，我们分别心啊啊，能够显出善的境界、恶的境界啊。那么向来不惧，向去不留啊，向来的时候也不拒绝，但是无助啊，向离开的时候也是无助啊。那么内心当中呢，不为妄境所转啊，内心当中呢有一个依止处啊，有依止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啊，我们在面对俗物纠缠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的方法，就是你要不随所转。好，那么若不知此意，纵令摒除实物，一无事事，仍然皆上妄心，纠缠坚固，不能洒脱。好，假设我们今天啊修行啊，不知道这种道理啊，啊，那么纵使你摒除实物，一无事事，好，你说这件事情啊，你把一切的罪过都归罪于别人，说你为什么起烦恼呢？我为什么起烦恼？是因为他讲句话来触恼我。我为什么起烦恼呢？因为这个环境不适合我。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把所有的罪过都归罪于他人啊，那么你这到最后你就一个人住了，一个人住的时候呢，仍然皆上妄心，纠缠坚固，不能洒脱。因为你内在的烦恼在干扰你啊，你不知道，你一看到的境界都是不如意啊。你一个人住啊，内心的烦恼还是放不过你，你还是呢纠缠坚固，不能洒脱，问你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看大乘经典啊，的确你会看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啊，佛陀在叫菩萨修行啊，佛陀是要菩萨转变自己的心，而不是转变外界。你看那个金刚经啊，很明显啊，啊，那个须菩提尊者说呢，菩萨摩诃萨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个应住应和降伏期，这是一个凡夫菩萨发的菩提心，想要自利利他，但是这个菩萨是有烦恼啊，有执着，怎么办呢？应个应住应和降伏期心，我的心不安啊，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佛陀的《金刚经》开示啊，佛陀没有一句话说要你去改变外在的环境，去改变别人，佛陀没有这句话。佛陀告诉我们，你应该依你的正念心啊，怎么来修习，那么空观啊，修习种种的法门啊，来安你正念心。其实不但《金刚经》啊，你看看所有的大正藏，佛陀没有一句话说要你去改变别人，没有这种话。因为这个问题不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就是苦恼的升起的根源在我们的分别心。假设你的内心不回光返照啊，你一直向外啊，你永远没有解脱的时候了，不可能。啊，所以讲呢，你纵然啊摒除俗物，亦无世事，仍然皆上妄心，纠缠坚固，不能上脱。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啊，要注意的，应该把这个苦恼的根源找出来啊，就是一切业障还皆由妄想生啊，啊，应该是从自己的内在的妄想去对治啊，这才是根源啊。所以印祖呢最后的结劝啊，邪道之人，就是我们呢，啊，学习这种佛道的人呢，必须速为而行，尽己之分啊。我们应该啊，速则，什么叫速呢？速则在也。现在的在啊，就是你呀，就在你现在的这个阶位而修行啊。这句话呢，数位而行本来是出自于这个儒家的中庸啊。这中庸说呢，数富贵行普富贵啊，数贫贱行普贫贱。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以儒家的思想呢，我们要做一个君子啊，你是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也可以啊，你就着富贵的境界去做一个君子啊。那么你说我生在一个贫穷人家也可以做君子，那怎么办呢？素贫贱行乎贫贱，就在贫贱的境界里面去升起你的德行啊，就是这个境界是无所谓的啊，要紧的是你正念心啊要能够清净啊。所以讲素位而行，尽己之分啊，不管你站在什么阶位都是可以修行的啊，这种阶位是因缘所生法啊，不断的变化啊，要紧的是你内心的正念啊。所以讲啊，必须就着你现在的环境因缘而修行啊，恪尽自己的本分。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如是者，终日俗物纠缠，终日逍遥无碍啊，就是啊，你要能够改变你的心，而不是改变环境啊。所以说呢，所谓一心无住，万境俱闲，六尘不二，还同正觉者，这是谓也。那么印祖就讲一个偈颂说呢，一心无住，万境俱闲啊，这个是我们刚开始修行是这样，刚开始修行啊，要以天台宗来说呢，是从假入空，就是说呢，把一切有为法以空的智慧把它给融通，会一切法入毕竟空啊，就是呢，一切法不可得啊，好的境界也不可得，不好的境界也不可得啊。菩萨清凉业，常游毕竟空啊，这是正念心无住啊。那么万境俱闲，这个时候一切的境界对你不能构成干扰。这个站在圣道门的角度啊，是以空观为我们的根本依止处啊，以空观为房子啊。不过净土门它是以妙有。它是以佛号为依止处，这个地方不同，因为我们要跟弥陀感应道交啊，你是修空观是没办法感应道交的，这个我们前面说过啊，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才能够随顺弥陀的本愿啊，以佛本愿相应故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它的下手是不同的啊，但是他们两个的功德 是一样，不管你从空下手，从妙有下手的功德都是无住，啊，都能够达到无住啊。这个是刚开始。那么你无住一段时间以后呢，六尘不二还同正久，你再从空出假，你看到一切境界啊，都清净了，这一切都是果地的妙用，还同正觉啊，山河大地都是法王身了、啊。因为你内心清净以后啊，你看一切境界都是清净的啊，清净国土净，清净众生净啊，所以。等到你自己能够做主以后啊，你从空出假以后啊，这一切众生的境界啊，都是你一个修行的真上缘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修行的两个次第。我们刚开始呢，先要修第一句话。刚开始你不要是六尘不二还同正觉，不要啊。刚开始你先从一心无住万境寂闲下手。那么慢慢慢慢呢、啊，你就能够达到六尘不二还同正觉。那么这句意思说啊，我们在修行的次第啊，虽然它主要的内涵是要在我们的心中来建立信愿持名三种功德啊，就是建立我们的一个依止处。那么在次第上来说呢，一开始是要先静中修，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烦恼的境界是强大的，佛号的力量是薄弱的，所以你一开始动中修啊，你就会失败的。所以你刚开始应该有一个极静的环境啊，啊，在极静当中呢，把佛号啊重复的熏习啊，指令这个佛号在你心中啊由生转熟，由生转熟，然后你就可以在境界里面去历练啊，透过这个境界的历练，你能够增长你的念佛的力量啊，就历事练心啊，所以它这个是两个次第啊，静中修立言对境修，这两个次第啊。那么当然这个你能够立言对境修的时候，你心中是有法宝的，是有一个房子住的人，跟普通人啊，这个生命当中啊，完全是佛在烦恼当中的不同，啊，就是完全是随境界转的，境界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你随境界好的时候就欢喜，境界不好的时候就是痛苦，啊，你这个心完全是随境界在外在的境界啊的流动而波动，完全做不了主人。那么你内心有法宝人啊，你能够做主，能够做主。那么当然，这种你能够做主的功德是从你静中栽培起来，从静中栽培起来。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一颗的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呢，到这个地方，我们整个念佛的次第啊，就跟大家说完啊。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比喻是吧？好，这个事情啊，天台宗他是啊，把一切的法分成的两个境界，一个是所谓的假，这个假呢就是假名、假相、假用啊，就是说呢，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呢、啊，就是因缘所生的这些法。富贵啦，贫穷啊，健康啦，多病啦，啊，这种境界呢都是属于假，不管是贫穷，不管是富贵，这都是假借因缘而有啊，这个是属于假法。你说他没有，但是他有他的假名、假相、假用啊，的确富贵让你快乐，贫穷让你痛苦，这个是有他的因缘的啊，叫假。那么这是讲诸法的差别相啊，啊，诸法，我们过去的业力啊，有善业，有恶业啊，当然他所创造的果报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都是属于假，啊，就一切法的差别相。那么另外一个境界呢，就是空，这个空呢，就一切法的平等性，不管你富贵，你贫穷，这个当中呢，就的本性来说，富贵的本性是毕竟空的。贫穷的本性也是毕竟空， 这个空啊，我们是不容易了解。或者我们啊，我们不要讲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或者不要讲那么高的道理，说啊，无常好不好？就是说呢，我们不要从体空观去体会，从喜空观啊，分析的喜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富贵，但是这个富贵的境界会变化啊，他今天赚的钱啊，明天就是可能就一夜之间就失败了，破产了。可见的这个富贵啊，它是有变化性的。那么这个从这个变化当中，我们这个知道这一切法是没有真实不变的自体，就是一切法是成住坏空啊。他富贵的时候很有钱，一下子的时候就失败了啊。他有生命的出生的，最后他死亡，就是整个生命都是流动的啊。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个事情是常住不变的，没有这回事啊。出生了以后就是长大，长大就是死掉。今生做人，下辈子就到三恶道去。三恶道受完以后，他的善业体现都升天。啊，这整个六道的生命啊，是不断不断的刹那刹那变化。那么我们讲啊，无常，所以它是空，因为不自信嘛。所以呢，空是一切法的一个总相，每一个法的本性都是依空而建立，就是从空当中由于不懂的因缘而创造出来，虽然创造出来本性还是空。所以呢，空呢是一切法的一个共同的相状。那么以天台宗意思呢，一个初学菩萨从假入空，就是你刚开始先不要去分别那些假的境界，不要去执着这个境界，把你在假的境界那个心把它收回来。收回来放在哪里呢？入空，你安住在毕竟空的境界。所以你一开始先无分别住的，刚开始。所以刚开始修行有时候啊，你看这个人好像是越修，好像这个人是以世间来说，好像越来越就是那个分别心越来越淡薄，是的啊，刚开始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慢慢慢慢他的心自在以后啊，再从空出假。所以我们刚开始啊，一开始是要从这种假名假相当中把这个心收回来，安住在空的境界，要从假入空，这样懂吗？啊，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分别啊，你心永远静不下来，不可以。因为我们的老毛病就是喜欢攀缘啊，你一下子就分别假名假相假用啊，就去度众生啊，那你这个攀缘期永远没办法停下来。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次第问题啊。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